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我们这个单元呢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来关心的是糖尿病的用药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萧于凯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于凯早安。
我要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说到我们的糖尿病啊，它已经算是我们国人的那个国病吗？你觉得其实人数好像 蛮多的。
大概十分之一的国人就是都有糖尿病，那这是有被就是确诊的、啊、但有些病患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因为我们会逃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征兆，怪怪的，可是我们很担心说我们去检查了什么血糖之后啊，被判定是糖尿病。其实 我相信有一些的族群是逃避的，
对啊，但是你越早发现的话越有机会，就是变成说可以，就是所谓变成说不用再吃药去控制了。但如果你等到后期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是都要使用药物来控制他的血糖，
这样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于凯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谈一谈我们的糖尿病的用药哦。因为刚刚于凯也提到的，因为我们会逃避，是因为我们担心说啊，我们有一些的迷思哦，以前从以前传下来的迷思，然后用药之后，你一辈子都无法远离糖尿病的这个药品的哈、哦。其实不是的，对不 对？其实有一些些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去做可能饮食控制啦，运动的控制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之后，其实后续会有一些些说不定啦，可以远离一些药物的控制嘛，对不对、
没错。
好，所以呢我们先请于凯来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是糖尿病，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轻忽糖尿病的问题呢？于凯，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身体会把吃进去的淀粉类食物分解成葡萄糖、然后作为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胰岛素它就是胰脏分泌的一种荷尔蒙，它可以帮助我们葡萄糖进入身体的细胞去利用、那糖尿病病患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或胰岛素的作用比较差、甚至两种都出现，导致他的那个葡萄糖一直在血液中，血糖维持比较高的情况上，所以他就是变成他是有糖尿病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时候，你知道就提到说啊，胰岛素分泌异常，可是这所谓的异常是指说他无法分泌，是不是这个意思？
包含无法分泌，或者是他分泌的量不足，甚至说他分泌过多，但他胰岛素功能不好，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稳定我们的血糖，也就是去让胰岛素的分泌变正常吗？是这样说吗？
应该就看他病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一般来讲就是应该说让他的分泌要么是分泌比较少恢复成正常，或者他功能不足的话，看怎么样让可能是周边组织对于胰岛素的使用效果提升，不要说让他阻抗性那么高。就是简单来讲还是可能把胰岛素的功能就是让他恢复，才让他的血糖可以得到降低。
是，所以糖尿病我们就用血糖来看的话，就是他的血糖指数是 高的，
对，
对不对？那如果它一直维持在高的部分的话，就一直就必须要用药物控制吗？因为刚刚于凯也提到了，我们如果及早发现的话，哎，知道我们的血糖高，说不定我们可能不用用药，哎。
对，就是你如果，其实一般来讲，空腹如果你在100到125的血糖的话，大约这种都算是糖尿病前期。这个的话，你如果及时去饮食运动控制，有可能你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一样，那你不需要就是使用药物。那如果你超过126的话，就变成说你可能都需要，只用饮食运动控制的话，比较难让它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都可能需要使用到药物。
哎，我觉得那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其实应该每次都要测一下血糖会比较好啊？
一般
能够及早发现，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饮食控制，甚至我们常听到的运动的控制，让我们的血糖会比较稳定。
对啊，我们会建议啊，当然糖尿病病患是必须一定要常常检测。
然
后正常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在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医院他们也会帮你做一些就是抽血的检查，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轻忽糖尿病呢？
因为糖尿病它在不管是国际间或是国内，它的就是死亡率或者是病友都非常的多。像它在那个世界上糖尿病病患的话，在2017年的统计已经到了4亿2000多万人，那大概每10秒钟就会有3位新的糖尿病病患。全国的话就大概有1/10，大概230几万人这样。而且它后续的并发症包含一些视网膜病变啊、肾脏病变啊、大小血管的病变啊，它都包含这些会导致国人的死亡。然后占据国人死亡率的大概前5名，第5名这样。
所以糖尿病为什么不能够轻忽？其实大家一定要有那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它后续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它只要血糖不稳，所有很多像心血管的疾病它都可能造成，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常听到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洗肾的病人很多，而且洗肾的诊所也非常的多，这个是不是 也跟糖尿病的病人很多它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原因啊？
没错，就是很多糖尿病病患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可能到后面的话他肾脏产生一些病变，就陆续可能会面临到需要洗肾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控制在前端，不要在后端的时候要让身体受这么多的一个我觉得比较辛苦的一些的治疗跟控制啊，对不
对？没错。
我们常听到的在糖尿病的一个控制血糖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药物控制。
对。
也
饮食运动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啦。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就是讲那个糖尿病药物的话，当然就是强调一下药物的重要性。
是，但是不能够只依靠药物哦。
对，饮食运动很重要。
药物之外哦，就是你现在已经罹患糖尿病的话，而且医生判定了你就是必须要服用药物的话，你不要想说我都已经在吃药了，然后呢我不运动，然后吃又不控制，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血糖也很难在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甚至如果你希望之后有机会停药或者是减药的话，饮食运动当然是更需要去身体力行的去做，这样
是。要不然我们常听到有一些的糖尿病的病患哦，那些朋友就是医生每一次回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大概1个月或2个月回诊一次嘛，他的指数一直都降不下来，就我们就听到说有一些的病患医生就把他的药物一直往上加。
对。
然后呢有时候医生说你体重要降啊，其实体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对不对？
对，没错。
肥胖的人得到糖尿病的
比例也
是高的，对不对？
对。
是，好，那我们先时间先给我们的于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糖尿病的药物。
好，没问题。一般糖尿病药物目前是大概分为口服跟包含胰岛素类的注射剂的降血糖药物。既然糖尿病它都是因为胰岛素的关系的话，所以就是目前药物其实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胰岛素去做一些研究。包含一些可以增加胰岛素分泌的黄烯尿素类的药物啊，像是可能 Amario 啊，或者是一些非黄烯尿素的，像是 Novanon 这。当然可能很多病患觉得这个药不熟悉啦，但我大概是举例一些而已。那另外有一些像是增加胰岛素敏感类的，像是双胍类的药物，像是 Glucophage 啊，或者是可以降低胰岛素周边阻抗的，像是 Actos 之类的。
这是口服的嘛，对不对？
对，这目前都是讲到口服的。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延缓肠道内糖类的分解，就是让糖分不要上升那么快的一些，
嗯，
葡萄糖分解酶的抑制剂，像是 glucobay。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作用在一些激素类的，像是减少那个肠促淫秘素的作用，
嗯，
促使肠促淫秘素可以促使一些胰岛素分泌，那让它不要被分解那么快的话，胰岛素就会分泌多一点的那个 DPP-4 的抑制剂，
嗯，
像是 Januvia， 或者是目前比较新型的可以帮助糖分从肾脏排除掉的，
嗯
，SGLT2 的抑制剂，像是 Jardiance 之类的，
嗯，
那另外针剂类的话就包含像是胰岛素啊。就是像胰岛素包含像是短效速效或者是 中长效的甚至是混合型的，
嗯，
甚至一些类似肠泌素的药物具有 P1 的，那这些都可以帮助糖尿病病患来降低他的血糖。
是，那于卡针对药师的一个经验来看哦，他有分口服的跟那个针剂式的来降血糖的这些药物嘛，那你自己觉得口服的比较好还是这样可以这样子问吗？针剂式的，因为我知道说有一些医师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他会比较建议针剂式的，对不对？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他因为从以前的观念到现在哦，他会觉得说啊，我要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这几个字，其实他会害怕，他会以为说呢，哦，大概是我的糖尿病的那个血糖他控制不了了，所以针对药师的部分是大概是怎么去看这些的药品？嗯。
其实我们立场，但如果以服药顺从性来讲的话，或方便性来讲，应该民众大部分都会选择口服的降血糖药。
嗯，
但实际上，早期的一些积极的胰岛素治疗，我觉得是必须的啦。
就是针剂式的吗？
对对对，针剂式，当然可能会造成一些觉得说，带来带去不方便，很麻烦呐、啊嗯，或者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糖尿病。
嗯，
就是拒绝，就是在公共场所这边去打。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他需要啦，
嗯，
对，我一般会建议就是初期可以的话，可能就是配合医师，可能就是口服的搭配胰岛素的使用，
嗯，
这是对目前研究的发现，就是对于降血糖控制是比较好的，比较正向。
是，而且就算是针剂式的，它好像也有一些的那个容型的
、
对对对，
就比较方便
的。对，它的那个应该是说什么，药的一个疗效，那个有降血糖的一个，它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对不对？每个针剂都不太一样嘛。
对，不太一样。
嗯哼哼，是，嗯，所以这个还是有那个，如果医生觉得你用口服药就可以的话，
嗯、
就不一定就会用到针剂式的，
是的，对，
是不是？
初期了。
嗯，那一般针对药师的经验来看的话，使用到针剂式的就是比较严重吗？你觉得是吗、
嗯？其实医师他应该会跟病患讨论说，就是如果让你去试打胰岛素，就是你愿不愿意？那其实国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持，就是哦，我希望先不要打。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可能都是大部分试打胰岛素都是到比较严重不得不打的时候。
嗯，
但实际上在国外，或者是甚至我知道有些医师他们自己本身是糖尿病病患，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在试打胰岛素，他们不会说一定要等到后面才试打胰岛素。
嗯，
他们知道早期施打是有它的好处，
是哦，
对对对，
会偷偷问一下，它是副作用比较少吗？嗯、是这个吗？
也，它其实是让你的胰脏就是再休息一下，不要说，因为很多药物都是等于说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嘛，
嗯，
那等于说如果我们吃更多药物，原本胰岛素胰脏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异常导致它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如果我们再让胰脏更累的话。嗯，就是药物去刺激它分泌更多胰岛素，其实胰脏是更快加入导致它去衰竭的。那如果我们来施打一些外源性的胰岛素的话，反而可以让胰脏得到一些适度的休息，但不一定说它就是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功能，但至少我们会减少它胰脏衰竭的速度。这样
哦，哎，来认识一下好不好？这个我刚刚于凯说的很有，我很想了解，就是我们如果吃口服的药物，去来降血糖的话呢，它是刺激我们的胰脏去分泌
部分口服的降血糖药物，会
是这样
有这样的功效。对，
嗯，那我们如果用针剂的那个打胰岛素，它是直接就胰岛素就打进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
哦，所以我们的胰脏就可以休息，
可以让它得到一定的休息，就是减少它的衰竭。这样
哦。 所以大家有概念了齁，因为我们一般我们 会怕痛，会想说打针就是会痛，所以我们会比较抗拒使用那个针剂式的。
对，没错。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跟医师做一下好好的讨论。
对、啊、
好，不一定要去到末端的时候才去施打一个针剂。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血糖可以控制稳定，然后呢再来就是避免后面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形。 对不对？因为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资料有提到，就像我们的所有的器官就泡在那个
高浓度的糖水
当中，
对、啊、其实
所以它并发症就会一直一直的出现。
对，没错。
好，这样子大家有那个今天如果有学到这个概念的话，我就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收获了。好，那再来就是于凯，其实像血糖不管是属于针剂式的或者是这个口服式的、啊、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降血糖的药物哦，当你服用了之后就要赶快去吃饭，这是为什么呢？我亲身经历过，我吓到了。你先说。
当然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怕低血糖的产生了。
嗯，
像一些药物包含胰岛素啊，他们就是比如说吃下去之后药袋上或者是医师有提醒说，就是吃饭后就是15分钟，
嗯，
就是服药后15分钟或者到30分钟内要吃药的，就是那些、嗯、因为你吃进去之后包含胰岛素的分泌啊，或者是胰岛素的直接外来的胰岛素的话、嗯、可能马上让你的血糖拉低，那如果你没有适时的补充一些糖分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是冒冷汗啊、心悸啊，甚至比较严重休克，产生这些低血糖的问题。
特别是针剂式的它会比较快，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很常听到就是我们有的病患他们是比如说吃完药之后开始准备早餐，然后准备到一半就昏倒、嗯、
有哦。
对对对，
吓死人了。
所以一般建议就是你准备好早餐，准备好你要吃的东西之后我们再来使用药物。
嗯，
对，会比较好。
是因为我八月的时候我就发，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就像刚刚于凯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饭前降血糖的那个针剂，他打，像我们家人是打针，
对，
然后呢打完之后就吃饭，好，通常是这样子。可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了，我自己
上菜太慢，
不是上菜太慢，因为我会担心他低血糖、因为我知道是要降血糖的，
对，
所以呢下车了之后呢我们要到吃饭的地方，
嗯，
然后呢我就提醒了，就是啊还不要打还不要打，
对，
然后呢我们去停车回来之后他打了，打了之后我就有点吓到了，我们要走到那个影城的那个吃饭的那个美食区，这里是在美食区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本来想要去吃的那个呢，哇，大排长龙你知道吗？所以我预估大概十几分钟我们排不到也吃不到，所以马上的就去另外一家去，就是完全不用等的，马上就可以上菜的，所以这有点吓到。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正是有在糖尿病患的朋友们齁，只要是饭前你必须要吃那个饭前降血糖的这个药物的时候，记得就像于凯提到的，我们吃完就可以几乎是马上就可以吃饭的情形的时候你再去做施打，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
齁，
有些长辈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问题是你忽略了那段的时间，你走到那个餐厅的时间，甚至是你坐下来，就像刚于凯提到的，你上菜的时间可能都要等。
对，没错。
齁，那如果真的吃下去了，我们发现说怎么办，菜也没来，什么都没来，那这该怎么办啊？
所以外出时其实像很多药局或者是他们会卖一些葡萄糖糖包，
嗯，
甚至如果你真的临时忘了带或什么的话，其实赶快便利商店买个饮料，买个养乐多，买个果汁，都可以赶快缓解你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情况、啊、
是，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真的要等到他的菜上来，如果临时赶快买个饮料、就是放在旁边，如果家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赶快让他吃一下，
是
都可以避免到那个情况发生。
对，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就还比较不舒服，我们就可以赶快喝个饮料、对不对？饮料要喝多少才不会影响到糖尿病的一个血糖又飙
高？就对
对，
一般来讲、如果是以糖分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讲三颗方糖，那如果说饮料来讲的话、其实大概、果汁的话大概就是 120cc、那养乐多的话其实你可以抓一瓶
小小的、
那个、
小瓶的那种，
对，
对对，
一瓶养乐多，这样就其实比较好，你去拿捏那个分量，
是，我
这样不会让你过高。
对，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就比较好去预估了。
对，好，
那如果它已经出现了，我有点头晕、有点发冷的状况的时候，这时候也是赶快补充就可以吗？还是还有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当然，赶快补充，然后继续再观察，就是会不会有 更多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吃补充之后有没有得到缓解啊？
嗯，
对，
嗯哼哼哼。那如果还继续发冷的话，我觉得这不能轻忽哈。
对对，
冒冷汗啊那个的。
理论上一般补充的时候应该就是会得到缓解，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当然可能就是如果真的其实情况不常见啊，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也是要急诊就是。救护车或什么准备，但是实际上不常见，
是，
对，
是，但是低血糖真的不能够轻忽，
对，
它的确还会造成生命上的危害，
对啊，它就是急性的，哦，
是是，所以饭前吃的药大家要记得，哦，真的我们要在餐桌上坐上来吃饭了之后才把它给服用下去，哦，
没错，
千万不要太心急啦，好不好，哦，好，再来就是其实糖尿病好，其实也有一些的用药的迷思，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也要在于凯的分享当中来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哎，是不是将来一定会洗肾呢？哦，是不是哎眼睛会看不见呢？哦，来，于凯，
就是其实会导致洗肾啊，或者是视网膜病变导致视力的损伤的话，这，嗯，主要都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嘛。
嗯，
但你说这些合并症发生，会不会说？就是有其他原因，但我们也不排除啊。但是血糖控制不好其实是最主要的。血糖控制好的话呢，
嗯，
你一定比较不容易得到那些并发症。
嗯，
对，所以我们糖尿病的主要的要求的话，都是希望病患能把他的血糖控制的稳定。
嗯，
那你如果控制稳定的话，其实就像正常一样，你不用担心你有可能会失明啊，甚至需要截肢啊，还是洗肾这些风险。
嗯，
对，
嗯哼，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忧心哈，
嗯，对，
就是都先想到并发症，其实不是的哈，只要控制稳定，我们就可以远离后面的并发症，
对，
对
不
对？不
用
太担心。那于凯所谓的控制稳定，是不是我吃了这个降血糖的药，
嗯，
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们，他的血糖就在正常值的范围，他才算是稳定呢？
其实一般我们会建议糖尿病病患就是可能可以量一个空腹的血糖。就是看一下你就是还没吃东西之前的血糖，那另外可以再量一下三餐看他控制的情况，或者是可以量一下饭后的血糖，
嗯，
甚至你去医院的话，医生会帮你就是抽那个你的抽血验你的那个糖化血色素，
对
HbA1c， 他是看你三个月的平均血糖，
嗯，
一般来讲我们会希望他就是不用说控制到跟正常一样，但是他会落在一个就是比较适当的范围，这样对你后续的并发症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那些产生率都降低很多。
嗯，
对。
那如果这个被医生告知说，嗯，怎么搞的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控制不下来，这句听到这句话的话，嗯，我们是不是要特别的小心了？
对啊，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控制不好，其实另换个方式讲，就是说你可能肾脏或者什么都已经陆续在受损。
嗯，
对，就变成说。甚至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有一些病患他一直控制不好，那医生问他有没有吃药，他也是说都有在吃药，都乖乖吃药，
嗯，
那后来医生就直接请他就是住院，然后就是教他到底要怎么样饮食或者是搭配怎么样运动，
嗯，
然后就是让你在这段住院时间你可以把血糖控制好，那你出院的话你就是 follow 这个情况，大概是维持这样的情况，这样你血糖比较不会乱跑这样。
嗯嗯嗯，所以会被医生说你就来住院吧，就是因为他的血糖一直都下不来，然后医生也判断说你这样下去不行，可能后面的并发症可能会发生了。
对，没错。
是，那于凯，以针对洗肾来说的话，嗯，哦，这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还是因为我们的药吃太多？因为我觉得长辈会以为说药吃太多。
其实你说药物吃的多的话，对肾脏有一些负担，这当然是没办法。但是，嗯，你如果不吃药的话，你可能没多久你就要洗肾。那如果你去持续吃药，然后把血糖控制好 ，maybe 是，
嗯，
就是它的时间来算的话，可能是你是几十年后要洗肾。但如果说我现在不吃药，我血糖乱跑的话，
嗯，
你可能几年后就要洗肾，
嗯。
所以差别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选择说哪个是就利大于弊了。
嗯，
就你以来看的话，怎么样都是要可能要吃药去把血糖控制好，这样，
嗯哼嗯哼，
对。
所以我们空中好朋友们哦，自己在吃药的时候不要想说啊我有稳定的服药啊怎么血糖控制不下来，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去检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服药的顺从性之外，我们可能在饮食或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对，没错，
嗯，
饮食或运动啊，是否或者是你吃的东西是否就是分量还是
嗯
嗯，就是适不适合啦，对啊，
嗯，
这都很重要。
特别是那个中秋节快到了齁，
对，
那个鱼改要不要顺便也提醒一下我们的糖尿病患啊，我们最近应该收到很多的礼物齁，礼盒齁，那个什么月饼啊，蛋黄酥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会建议是适量的吃啦，其实像很多病患他们觉得啊，我得糖尿病我就是生不如死，什么都不能吃，这个家人也不能让他吃，这个也不让他吃，但实际上我们觉得你可以吃，或者是你找一些比较相对健康的，但是你的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说月饼好像小小一个，我一次就吃一个，或者是这样的话，不管对你的血糖啊甚至体重来讲，这个可能都会导致比较容易发胖啊，或血糖容易飙高这样。对，
其实你不给长辈吃他会生气耶，就像刚刚于凯说他就小小的一个啊，我就吃那么一个有那么严重吗？其实长辈真的会生气。
对，没错，就是可能切一小块，或者是再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变成说不能让糖分太多的啊，或者是上升太快的话，那都比较不建议。
对。那于凯，你自己在那个药局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的长辈或家人来做一些询问啊？我的家人有糖尿病，可是很多他的饮食就是不控制，该怎么办？
其实，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告知病人，就是后续并发有的。情况是尽量不提并发症让病人恐慌，那有的人就是你要讲并发症去吓吓他，他才知道那我血糖得控制才行的。
因为我们都很怕，
对
很怕身体不健康，
对，
特别是截肢真的会吓到人，
对，没错，
或者是洗肾，我觉得这两个是大家是最担心的。还有再来就是眼睛跨博啊，
对，失明，
对不对？好，所以偶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那个后面的后果的严重性
对告知一下。
对对对，好，那另外就是还是最后请于凯来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一旦服药之后，我难道就必须要终身服药吗？这也是我们的糖尿病的用药的部分蛮大的一个迷思哦。
对，没错，其实因为一般发现糖尿病之后，通常都是比较。比较严重了啦。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只用饮食运动去控制，通常很难把你的血糖控制得好，甚至说，比如说我控制了，最近稳定了，那你自己把它停药了，那可能它后续又飙高，导致你又高血糖的一些，比如说昏迷啊或什么，又再送回就诊，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是让医师评估你的血糖，或者是你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如果医师他觉得你适合减药的话，或者是。停药倒是真的要蛮认真的，你可能要瘦，
才有可能哦。
对对，然后甚至你在糖尿病前期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就是不需要再使用药物了。如果你到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为了后续并发症那些不要产生。可能在药物的评估上还是要谨慎一点，甚至你要持续的一直监控这样。对对对，
其实我们能够在持续的监控当中能够达到减药，
觉得是进步。
对，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患来说就应该觉得哇，自己真的是很配合整个的医师的一个治疗，对不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应该非常的开心了。
那你这样会这样成就感这样。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些的那个糖尿病患的朋友很好玩的，就是比方说一个月后或两个月后做回诊之后，那医生说很棒耶，你控制得非常的好，已经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咯。他就会自动会减药，你有听过吗？有，他就很开心说以为他自己好了，其实不是，你是因为药物甚至是胰岛素的一个控制。
对对，所以就是不能这样啊，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持续发药，然后医生说，因为你如果持续使用之后导致你血糖就是偏低的话，医生他自己会帮你减药，就是你不用你去担心吃了药之后太低这样。
是是，如果有太低的状况的话，其实大家自己要知道，可能在做一下询问，对不 对,
对，没错，
也可以善用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服务啦。
对，都可以让你们咨询这样。
那你在药局当中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来做一下询问吗？比方说他服用了糖尿病的一个药物的时候，发生了头晕啊，好像会有冒冷汗的情形耶。
对啊，其实都难免会遇到，在社区药局大部分都是一些老糖尿病的老病友啊，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都知道我这个低血糖，甚至他们外出运动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带个糖包，带个小饼干，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示范的，就是就算他们是一群人运动，有人不舒服他就直接给人家吃， 讲也是蛮好的，对。
这有点像是久病成良医哈。
对，他自己说：“哎，你在冒啊，比我们还警觉性还高这样。”
对，而且他不是给药物哦，他是给糖包，因为他都有随身的准备，对不对？
对，避免一些，对。
是是，那于凯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吗？
其实如果是糖尿病病患外出的时候，也可以携带一些，比如说你的糖尿病识别卡啊，或者是糖尿病护照。就算你如果临时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可能附近的人他也知道，哎，这个病患可能是因为是糖尿病导致低血糖或者什么情况，他们会比较知道怎么赶快帮你处理。
嗯，
对，
有这样子的护照哦。
有，这个如果你确诊之后，可能在医院，像他们都会给你一个糖尿病护照，那你可以携带在身上。还有一些，当然会标注一些，就是你的可能身份啊、姓名或者是紧急联络人啊什么那些的，对。
哦，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低血糖的情形或昏倒，对不对？
没错。
好，今天非常开心啦，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候补理事哦，萧于凯药师在空中哦，为大家对于糖尿病的用药的部分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明，包含了很多的迷思，大家去打破一下下，好吧？我们的血糖控制稳定，我们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后续的并发症了哈。
对，
好，那另外呢，有任何的用药问题的话呢，还是希望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善用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跟服务咯。另外呢，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于凯药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大姐，谢谢大家。